本集节目由元大投信赞助播出。00965元大航太防卫科技 ETF 掌握全球国防预算激增趋势，布局欧美亚太三大市场，精选航太防卫科技龙头企业，成长抗震一次到位，打造你的战略级资产配置。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打开财经视野，
洞悉产业趋势，
快速取得投资先机。欢迎收听
财经进来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进来谈，我是镜周刊理财组的记者许静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下劳工朋友最容易忽视的劳保权益，就是失能给付。其实我们每一次谈劳保都很着重在劳保老年年金退休以后我们可以领多少，或者是整个新闻都 focus 在就是劳保要破产了。那没错呢，这很重要，可是啊，有另外一项就是更重要的权益其实常常被我们忘记或者是忽略掉，就是劳保的失能给付。其实很多劳工他在领那个劳保老年年金之前啊，他就已经有失能现象了，例如说癌症，或者是你因为意外而失能，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原本的工作，或者是你只能够从事轻便工作，那甚至于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回到职场上。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有劳保身份，其实是可以请领那个劳保失能年金或者是失能一次金的。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们有这项权益，所以等到你想起来的时候，有可能这件事情已经过期了，就是它已经过了那个时效，再加上那个时候呢你没有劳保身份，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请领。那这一次啊，我们采访到一个小脑萎缩症的患者。那这个患者呢，就是因为他的状况已经恶化到不太能够言语了，所以是他的太太小婷代表他先生接受我们采访这样子。小婷就跟我说，大概4年前他先生才47岁的时候，那他们就发现他先生手会抖，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帕金森氏症，那他们就四处求医检查，后来才发现是小脑萎缩症。那当然知道了就是很晴天霹雳，然后他还是想办法继续他原本的工作。那他原本呢是在传产那还不错的上市公司当那个场务的工作人员这样子。然后小脑萎缩症它是会慢慢的恶化，也就是说尤其是影响他那个平衡的方面，也就是说他开始走路会有点颠簸，然后讲话会速度慢慢的变慢。譬如说我们一秒啊，我们可能可以讲3到4个字，可是他慢慢的就是一秒可能只能够讲一个字，就譬如说小脑萎缩。那既然这样子，他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原本的工作环境下就是继续工作，所以当他从发病然后到他慢慢恶化，发现他没有办法在原本工作的时候，那个工厂就把他资遣了。那个时候好像是2022年的年底，那他们家是双薪家庭，可是他有3个未成年的小孩，最小的小孩那个时候好像才国小2年级。那先生没办法，就是他原本没有办法在原本的工作上面，于是他就找了一个薪水比较低然后还是可以工作的工作环境。那家庭的经济环境当然就没有像过去那么好，可是大概在去年8月的时候，他的状况再度恶化，然后变成他完全没有办法工作了。然后他太太就想说，那我这时候就是要帮他申请那个劳保的失能给付，那应该怎么做？那我们先讲一下哈，因为他第一次发现就是他小脑萎缩症的时候，那他们就拿着诊断证明书，然后去跟劳保局申请。那个时候呢，劳保局就是判断他是失能的第7等级，然后那个时候失能第七等级呢，他可以领的是一次金的补助。那它的计算方法呢，失能一次金的计算方法其实是跟那个你的投保薪资还有你的那个失能的等级积聚是有关系的。那因为呢它现在是7级，所以当时它就是理赔的是440天的平均日投保薪资，那一天的日投保薪资是1526，所以当初它第一次认定失能的时候就拿到67万多。那第二次失能就是我讲到，就是去年八月他状况已经恶化，没有办法再从事工作了， 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要再申请一次劳保失能，那这是可以的吼，就是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是 OK 的。当他们重新认定就是现在失能状况寄给劳保局的时候，然后劳保局就说，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的失能状况好像没有比之前你第一次来请领失能的时候更严重，那劳保局就驳回。那驳回了怎么办呢？驳回了其实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就是他就跟那个劳动部申请争议事项审议，那结果争议事项审议呢还是一样，他也失败了。可是他太太就没有放弃，他太太就继续的申诉，后来他就跟劳动部提起诉愿。那他们这时候做了一件不太一样的事情，就是把他先生的状况拍成影片，然后烧成光碟，然后寄给劳动部，然后比较详细的去描述了就是他先生的失能状况。诶，那这一次他们就获得了理赔成功了，那他可以拿到的是就是劳保的失能年金。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吼，因为他先生是在2009年1月1号之前他就有那个劳保的那个年资，所以他可以拿失能的年金或者是一次金，二择一。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2009年1月1号之后你才有那个劳保年资的话，那你就只能够选年金。那一次金跟年金到底要怎么选呢？其实必须要看你当时的财务状况还有你的家庭状况。我举例来说，就是以小婷先生来讲，他第一次认定是七级失能，所以他拿到了440天的平均日投保薪资67万的一次金。那第二次他变成三级失能，就是失能状况更严重，失能等级第一级是最严重的状况。那三级失能我们劳保局的认定是可以拿到840天，那一级失能呢是最多的可以拿1200天。所以如果你是那个现在月投保薪资就是最高的45800的话，那你如果是一级失能乘上1200天，所以你这样最多可以拿到183万，这已经是上限的。那后来小婷先生他三级失能的时候呢，他可以拿到840天，但是你要扣掉他之前已经先领的440天，所以他其实只能够拿400天的一次金，算起来大概是61万左右。那他有第二个选择，就是他要拿失能年金。年金的话呢，就跟我们老年给付一样，它就是可以一直领到你身故。那当你身故之后呢，如果你的遗属是有符合那个领遗属年金的，那你的遗属还可以继续领，一直领到就是遗属不符合资格，譬如说子女未成年变成成年，或者是太太他身故，或者是太太再婚这一种，那就是一直领到他就是不符合领遗属年金的这个资格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决定就是他们要领那个失能年金。那为什么呢？小婷就说其实他们心里面一直有个隐忧，就是他先生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他只能够坐轮椅，那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譬如说他没有办法握笔写字了，那他也没有办法夹菜，他必须要把菜啊饭啊放到整个碗里面，然后让他先生就是用汤匙慢慢的吃，终有一天就是他会需要看护，那他需要的是一个长长久久不会断掉金流的年金来帮助这个家庭。所以他们后来就选择他要领那个失能年金。那现在每个月呢大概领24000多块。不过特别的是因为他们之前领过了一次金，那我们有个法规，就是如果你之后啊领年金的话，那个金额必须要打八折，也就是说他现在20000多块其实是打八折后的。那个20%的差额要一直补到，就是譬如说一次金领67万多嘛，要一次金的50%，就是这差额必须要弥补到这那个等于是能一次金的50%，然后你才能够领全额的年金。那一样就是一直领到当事人身故这样子。那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案例终于就是他有如愿以偿真的得到一个失能的给付。但其实事实上啊，在实务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劳工朋友他其实是忘记劳保有失能给付这件事情的。那可能他真的失能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是疾病然后回家休养之后，他觉得我就是在家里等那个老年给付，可是呢他忘记还有失能给付，但是等着等着却忘记了就是其实失能给付他有一个蛮严格的规定，是不是你必须要在退保后一年内去申请。那如果你超过这一年的话呢，当时你又没有劳保身份的话，其实你之后是很难再申请得到的。那这个意外或者是疾病失能啊，不限于你一定要跟职业有关，有可能就是你 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出个就是不小心翻车祸啊，或者是生病，这些其实都有符合那个劳保失能的请领规范。那劳保失能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因为意外或者是疾病都能够请领失能理赔的失能险了。这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应该说六月底的时候停售的。现在目前市场上有的都是因为你意外失能才能够请领的失能给付，疾病是没有的。那它停售的原因是金管会认为，就是意外或者是疾病失能，它不应该适用同一张失能等级表。那因此就是市场上那个时候的失能险就一起就停售了。也就是说，现在劳保失能是劳工在失能保障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大家记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有劳保。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那个劳保失能给付它是怎么算哈。其实失能给付啊，它比那个老年年金计算方法是一样的，但是领呢，其实它领的比那个劳保老年给付还要好。譬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小婷先生他那个虽然年金要打八折，但是啊他并不是这一辈子都打八折。你想想看，我们那个劳保老年年金，他其实最早60岁可以领那个减给年金，就是说你的年金在65岁的时候去请领，那他是不会被打折的。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提早请领，你60岁请领他会打八折，那一直领到就是你身故，其实他都是打八折去给你。但是失能给付不是这样算，就是其实你只要那个差额，那个 20% 的差额，它慢慢的弥补了那个一次金的一半之后，你就可以领全额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有眷属补助。像小婷来讲，就是他是配偶，然后他有三个未成年的小孩，所以他们家其实是有四个人是符合那个眷属补助的。那劳保是这样规定哦，就是一个人可以增加 25% 的失能年金，然后最高呢是增加到 50%。 所以他们今天虽然是四个人，但是他就是只能够算两个人，最高就是增加到 50%。 也就是说，就是如果用他那个失能年金来算的话，他眷属补助可以用失能年金再乘以 0.5， 就是他的眷属补助。所以我们帮他算下来，原本呢在没有打折的情况下，就是失能年金呢一个月可以领19000，但是因为他已经领过一次金了，所以年金打八折，所以他现在一个月呢是领15000。但是因为他有眷属补助的部分，光是眷属补助就领了9500，所以算起来他两个相加一个月他可以领24000。那这样这一笔钱他就可以一直领到，就是譬如说配偶再婚，或者是他的小孩成年。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他开始领失能年金的时候，他的小孩最小那一个是11岁，也就是说他其实可以领至少8-9年的时间。那这个打八折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帮他算了一下，因为他的打八折一个月大概差4000多块，也就是说他一年大概是有4-5万的那个额度要去弥补，就是他之前领的一次金的半额，一次金的半额大概是33万，也就是说他一年大概是有6万块的金额要去弥补那33万，所以大概7年之后，他就可以领那个失能年金的全额19000了。那再加上他那个眷属补助，所以他就是7年之后，他其实可以领快3万块的失能年金。如果就是先生还在世的话，对，那所以其实失能年金它对于就是整个失能补助，其实是就是它在照顾劳工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非常的完整，然后非常强大的。那再来就是劳保的失能等级表，其实是我们目前失能等级表中啊，就是保障最完整的。因为那个一般的意外险，它的失能等级表呢大概是11级，可是劳保的是有到15级，也就是说它细项可以就是切割的再仔细一点点。那再来就是啊，如果我今天是失能的，就是大家很关心我失能就一定拿到失能给付吗？答案当然是不一定啊。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失能等级必须要符合我刚刚讲的，就是那15大项之中的其中一项。那你要怎么样去符合呢？所以你的失能诊断书就非常的重要。失能诊断书啊，不是你自己就是上网下载的，你必须要去劳保局索取他的失能诊断书，然后或者是请劳保局邮寄给你，然后再交由医师去填写，然后必须要依照规定去检附你那个医学检查报告。然后如果你之后被退回了， 那你必须要再提起就是争议事项审议或者是诉愿，然后可以，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是大家会拍影片，那你也可以就是提供你自己的生活影片去给劳保局做审视，这样子你的私人情况会比较完整。那更重要的是啊，大家应该听到会觉得说，哈，我要去劳保局清拿，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麻烦的。对，没有错，但是那个劳保局的失能诊断书啊，它应该是目前业界认定最完整的。那如果你自己有保那个商业的失能险的话，通常劳保会赔了，你的商业保险也会很快的就理赔了。像小婷也是这个样子，他运气还蛮好的，因为他在寿险公司工作，所以他有一定的风险意识。那他当年赶在那个失能险就是停售之前，他有在帮他先生买了一张失能险，所以那个时候一个月可以领30000块。那他这一次就是争取到劳保失能年金之后，当然同时他也有申请那个商业险的失能险，就是月给付的部分，那一样就是他们一次就过关了，因为那个劳保的失能诊断书真的是非常的详细。那再来啊，就是我们到实务上，虽然法规我们有讲说就是失能或者是他你只能够从事轻便工作或者是你无法再工作有哪一些定义，可是其实就是到实务上那个认定其实是还蛮主观的，就是那个理赔人员去看你的失能情况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你提供给劳保局的资料就是真的要越详细越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时间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要在你劳保退保一年内跟你那个有劳保的身份，因为就是劳保局有规定，就是你在劳保投保期间啊发生伤病事故，你必须要在退保一年内去请领同一伤病引起疾病的伤病给付，或者是失能给付，或者是死亡给付，或者是职灾给付。如果你超过一年的话，你请领的时候一定要有劳保的身份，所以如果你还能够从事轻便工作，请你一定要继续加保劳保，它现在真的是你就是失能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再来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领了那个失能年金，就表示你没有办法从事工作，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投保劳保了。万一你日后就是情况好转，你可以再工作，那如果你去投保劳保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领失能年金了，就这件事情大家要记得。然后再来就是年金制度啊，只能够择一。以小婷来说，就是她有工作，所以她日后还是可以请领她的劳保老年年金，那同时也去请领就是遗属年金，如果她先生那时候不在的话。可是我刚刚讲就是年金它只能够择一，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在失能年金跟劳保老年年金之间择一。那那个时候就要去看一下，就是他个人的那个劳保老年年金领的比较多，还是失能年金领的比较多，然后只能够择一请领。或者是就是小婷如果在那个2009年1月1号之前也有劳保投保年资，他可以选择那个劳保一次清的请领，就是我整笔领回我的劳保，然后同时我可以继续领我那个遗属年金的补助，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财经进来台，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